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咱们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已经到了第33课，也是我们的第33个英文单字。今天呢，我们要学的是 disorder， 混乱、杂乱、骚乱、动乱、紊乱，甚至是疾病都叫做 disorder。 那如果我们用作动词呢，就是打乱，使什么变得混乱无序的意思， disorder。 哇，这个词儿啊很重哦，那也是常常出现在我们圣经当中的一个词。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为什么 disorder 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混乱。从前在一个非常热闹的小村庄里面，住了一个充满活力、热情、好动、调皮也常常捣蛋的小女孩，名字叫做琪琪，而且啊是奇怪的奇、奇特的奇、奇迹的奇。那爸爸妈妈当然希望她一生都充满了好奇心，可是也恰因为他的这个好奇心常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由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啊，他真的是闻名遐迩。还有他有一头卷曲的红发和明亮的蓝眼睛，真的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从天外飞来的小精灵。不过他的问题就是实在是太不喜欢遵从命令和循规蹈矩了，他总觉得规矩和秩序很无聊，他总喜欢用自己的方法随心所欲地做事情。这也导致了随着他的成长啊，他身边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和麻烦，让人也觉得又头疼又好笑。爸爸妈妈、老师、同学们都常常提醒他说，哎呀，琪琪，你如果再不遵守秩序，再不守规矩的话，会有一天酿成大祸的。可琪琪呢，总是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作奸犯科，我又不违法犯纪，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一天，学校里面组织河边的野餐，每一个同学都计划带来各种各样美味的食物，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玩游戏，享受美好的一天。这让琪琪感到分外的兴奋。当他知道自己需要带一道甜点的时候，诶，他心里又开始想要做出一点不寻常的举动了。他决定带一个惊喜甜点给大家，不是像其他同学一样的规规矩矩的按照食谱做出各种各样的蛋糕和好吃的饼干。琪琪呢，却在自己的调料当中混合了巧克力、花生酱、棉花糖、盐，甚至是亚洲人特用的麻油。他也在厨房里面找到各种各样有颜色的调料，统统放进了他的这一个黑暗料理当中。他 他所想要给大家的惊喜啊，他自己都不敢品尝。结果呢，当然是一团黏糊糊、黑黢黢的混乱了。但是这不打紧，他自豪地带到了野餐会上，并且用一个一个漂亮的小碗装起来，外面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果片，这让大家看不出里面究竟是什么。于是在大家分享自己所带来的食物的时候，每个人自然也分到了琪琪所带来的这一个惊喜甜点，结果可想而知，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皱眉的皱眉，呕吐的呕吐，尖叫的尖叫，更有昏倒的是因为对花生酱过敏的孩子们，最严重的是其中几个孩子的手被碗给粘住了。因为在离开家的时候，琪琪想到为什么不在碗底悄悄地涂上一些强力胶，这样当大家吃完甜品碗还粘在手上的时候，这岂不是有趣吗？就这样，整个美好的野餐会变成了一次极大的混乱的事件，甚至来了好几辆的救护车，还有镇上唯一的紧急救助队也都来了。看着这个混乱的场面，以及大家脸上悲伤、沮丧、难过、恐惧的表情，忽然之间琪琪意识到自己的随心所欲、不遵守规矩带给了别人这么大的痛苦和不便，他陷入了极深极深的内疚和悔恨当中。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不遵守规矩、不听从命令，并不是个性的表现，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而能够造成如此大的混乱。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时代当中吗？其实自从人远离上帝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落在了一个 disorder， 就是混乱的、不守秩序的状态当中。 disorder 本身的意思就是违反了规矩，没有找对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 disorder， 他们找错了自己的位置，想做神，所以整个宇宙当中神所设立的秩序被严重的破坏了。也因此呢，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嫉妒、纷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而在我们内心深处就是有着蠢蠢欲动的、不想守规矩的这样的一个罪性。每一个父母都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来教导自己的孩子怎么遵守秩序，什么是秩序，怎么听话，怎么顺服。小朋友可以想想，是不是你刚刚开始学会走路的时候，你就四处的乱撞呢？总是喜欢跑在大人的前面，而不是跟着大人的脚步，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呢？我们总喜欢随心所欲，我自己喜欢像风一样的往前飞行，所以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而不是我跟着其他人。但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跟随谁呢？跟随耶稣，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神话语的启示，跟随上帝的心意。那学习跟随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谁都不喜欢跟着别人，我们都喜欢别人跟着我们，对吗？这样才够威风，才显得我们够有能力、够有聪明、够有才干。因为谁都不愿意做一个跟班，谁都想要做头、做领袖。而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造成了混乱 disorder。只有当我们和我们上帝之间的顺序、秩序调整过来了，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也会比较从混乱的状态当中慢慢的得到调整。我们可以重新学习来远离这些 disorder， 远离混乱。就像刚刚故事当中的琪琪一样的，如果我们出于爱、 出于顺服，出于温柔谦卑的心，我们就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会思考，我这样做对别人有好处吗？我这样做对吗？可能我喜欢吃有花生酱的东西，但是如果学校里有小朋友对花生过敏，那我是不是就不应该来做违心所欲的一些举动呢？因为任何本着我自己的心意完成的，就是不出于爱心的，也是不出于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的，那必然会造成混乱。今天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就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James chapter 3 verse 16, For where you have envy and selfish ambition, there you find disorder and every evil practice. 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其实所有的混乱都是出自于自我中心和我们自以为神的这一个罪性。求主保守我们因着爱、信靠和顺服过一个远离恶事的人生，远离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 disorder。 好了，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非常的开心再次和大家相遇在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当中。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聊一聊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身边的时候，17到18岁的孩子，未成年的孩子，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教导他们的？在这段时间该如何为他们的未来的两性关系来做最后的铺垫和铺路呢？这段时期的子女，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建立健康的界限啊？他们与人的健康的界限，还有与父母亲之间的，这都是我们这几天要聊的话题。那么首先呢，在真儿自己的家里面，现在我有一个满了18岁的儿子，我的老大，所以他已经是属于离开家了，已经上大学了。那天蜜传道的三个孩子呢，都已经是成年的子女了。所以我相信我们经历过这个时期以后，知道在17到18岁最后这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很关键。那因为他们也大了，我们也经历了青春期的风暴了，然后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慢慢回归于平静了，已经可以跟我们像大人一样的聊很多很多重要的话题了。那在这个阶段呢，如果我们想要与我们成年的子女保持一种非常美好的互相尊重的关系， 那这个阶段很重要，千万不要表现出一个家长制的不尊重儿女的，或者是超越边界的一种父母亲的教养的这种表现。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跟孩子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僵局当中，很有可能孩子成年离开我们之后，就跟我们失去了那种有效的彼此尊重的互信友谊和互动，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好像他们一上大学离开家之后就天高任鸟飞，长了翅膀就硬了这样。那父母亲呢就会讲很多很伤人的话，我就当白养你啦，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我们的孩子他们已经是成年人的这个事实。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已经充满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姐妹说，哇，跟我的父母亲到现在都是一讲三句话就要吵架，然后就没有那种亲密感，根本彼此不尊重，因为父母亲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还是用那种方法去教导或者是责骂甚至是论断的时候，那当然跟子女就失去了这种有效的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面对17到18岁的子女，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那尤其关于他们两性交往啊、性的取向啊、结婚对象啊、家庭计划这方面，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
对，说实在的，我就想说，请听众朋友你去回想一下，我们其实都走过这个16、17、18岁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就想说当时我们是多么的渴盼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尊重。其实我也是已经快成年了，父母对我的信任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这样回想的时候，我也很希望我的父母能够给我自由，种种的这样子的这些的感受，我们现在就能够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因为其实这也是他们的期盼。
是，我记得在我的儿子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再见他的时候，可能隔一两个月见一次，隔一两个月，每一次见他都觉得他又长大了，每一次见他都觉得他又成熟了。昨天晚上呢，是我们家，因为星期天我们一起有家庭的时间，在线上祷告，我们用 Zoom 来。我的老二呢，因为白天在教会三堂敬拜，他又服侍，他又什么太累，他就早早去睡觉了。所以昨天就只有大哥哥和小妹妹，还有爸爸妈妈，我们四个人在线上。很有趣，就是我们发现儿子完全跟我们两个，跟父母亲是平等的这种沟通的教育。我们谈，比如说现在 OpenAI 出来了 ，Sora 这个视频，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冲击？我们的人生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挑战？那对基督徒来说，怎么看待这个现在的科技的这种蓬勃的发展？机器会不会替代人等等？我们就谈这些最最时尚的话题，就是这周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谈说你今天的教会生活怎么样啊？教会崇拜讲的什么呀等等的，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我们跟他分享说现在我们马上要寻求搬家了，所以我们下周可能要去 Dallas 什么，我们就跟他讲我们的行程，这时候他就会转过来说他会为我们祷告。那个互动的过程，我在旁边听着他跟他爸爸讲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去年他还住在家里，还像个孩子，那时候偶尔情绪上来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争执啊，会跟我们 argue 啊，争论啊等等。但为什么就是在短短的这么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孩子会这么样的一个成熟？那当然我相信，就像他在电话里面或者在平常跟我们讲的，就是当他离开家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父母亲教导他的都是对的，他验证了圣经的真理，验证了我们对他所有的教导都是对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更加的愿意尊重我们以前所带给他的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些投资吧。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两性关系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问他说，哦，儿子，那最近有没有什么 看到可爱的女孩子啊，然后教会当中，对不对？我会去问她。很有趣，就是我的儿子说，哎呀妈妈，这很不现实啊，我现在是一个穷光蛋，他说我是个穷光蛋，但是我这么的穷，我拿什么钱去约会呢？我如果不能够有车带女孩子约会，我又不能够替她买饭食，我又不能够买礼物给她，我怎么好意思去跟别人约会？我就觉得他很成熟，这个想法，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些东西是以前没有的，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有小女生喜欢他，然后他们也很公开的跟他的父母也知道，所以就让他们有发展他们一段的在主里的友谊。但是他就知道那个时候他完全不会考虑现在他考虑的东西。
对，真成熟。
我们讲过，因为恋爱是为了婚姻做预备的，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去碰触这个话题。所以他就说，妈妈，我估计我不到大学四年级，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我是没办法去跟人家女孩子交往的。我说那好，我为你祷告。就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发现说，哇，长大了。那长大之后呢，我们调整我们对他的态度，就完全的是配合他的成长。因为我发现我不再去跟他说，儿子你该怎么怎么做，你这样做不对什么什么，我们每次都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啊？你的想法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可以再把我们不同的想法跟他分享。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发现说，他的想法都非常非常的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主里，他会知道说神的真理是什么，他该怎么看待，包括社会上的问题，比如说美国要选举啦，持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会的议题，他都能够选择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哦，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我在想，17到18岁期间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一个飞跃，因为他住在家里，生活在一起，他不需要为他自己的衣食住行去操心，他只需要把他的书念好，然后确保上大学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这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作为他的印证，父母亲或者上帝对他所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那所以呢，对待16、17、18岁的孩子，父母亲就不可以要求他们那么的成熟。只要他们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你就发现他们有各种各样不成熟的这种表现。但是离开之后才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不要要求一个还没有离开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17岁的儿子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妈妈，请你不要用47岁的信心来要求你17岁的孩子。然后当时提醒我了，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是的是的，说的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了这个忍耐，所以对待这个时期的孩子，需要我们知道他们还是孩子，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态度。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如果这17、18岁就是最后的一两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看了17、18年的你们的婚姻，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的互动，那我会觉得在家里如果没有给孩子有一个互相尊重、互相相爱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很坦诚的跟孩子，他进大学以前，他离开家以前，就是跟他聊一聊，就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是从还没有信主到信主，或许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错事，我们也没有经验。我还记得我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送他到大学然后离开的时候，突然间他就说笑的跟我们说，爸爸妈妈我原谅你们。然后我就觉得诶，很好啊，他怎么用这样子的一句话。然后他说，爸爸妈妈你们养我，我是第一个儿子，你们没有经验，所以我原谅你们，不要自责。我们的大家都大笑起来，也是真的。我儿子他这么讲，他也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他在祝福我们。他说，爸爸妈妈你已经做了你最好最能够给我的，我真的是感谢你。不过他用这样子一个笑话来引出来，就是谢谢我们。当然我们就是继续的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段时间父母，你如果能够，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谈他们心里的那种感受的话，你一定要放下你所有手上的东西，你就是在听。而且呢，你不要让你的脸呢太瘦，你很 worry， 因为呢这样子他又不敢讲，所以呢就聆听啊，然后就哦，心里不要紧张，一直为祷告，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他很需要一个吐心意的这个
心吐意的地方、
对对地方。那如果不是父母的话，他们就会找他们朋友，可是父母如果你一直都很愿意的，这个时候你继续的去听他，
是
这个很重要。
好，节目时间就快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啊，今天天命传道跟正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怎么样继续帮助17、18岁的孩子去预备他们自己，为了将来他们在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里面做最后我们的一个性教育的补充。我是正儿，
我是天命传道，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继续和大家来聊，拜拜。
拜拜。
我还是一只顽固的羊，喜欢自己乱撞，很抱歉常常迷路，常常让你失望。你的声音轻轻地在风里呼喊我的名字，你就在我身旁。我还是一盏微弱的灯，慢慢努力又发亮，很坚强在狂风里勉强也有一丝光。你的能量让我继续为你照亮，天黑之前你就在身边。只悬浮的羊，浮浮在你